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您现在收听的是华冈广播电台 FM88.5。
Hello， 欢迎来到夜游奇闻，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俊全，
我是一展。
好，带领你穿越那些被时光遗弃的恐怖故事。今天我们要告诉你们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鬼妈妈煮饭呢。那这故事是来自一个香港的故事，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喽。
我们节目可以在 Fast Story、Spotify、Apple Podcasts、Google Podcasts、Pocket Casts、Sound On Player 还有 KKBOX 等平台收听，搜寻华冈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喽。
好，那鬼妈妈煮饭这故事是发生在1980年代，就是那个时代的某个夏天，地方是香港的九龙寨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九龙寨城这个地方，这地方就是一个人口很密集，然后就是三不管的地方，就是一个也是现在那个 cyberpunk 的来源，就是一个很多人都堆在一起的地方。但今天这个我们要讲的事情是发生在八月的某一天，有居民突然闻到一个很臭的臭味，但其实那个城寨里面本身就有点臭味，就是因为人太多，然后卫生是没有很好的。但是那个臭味，居民发现是特别特别明显，而且很刺鼻，所以就决定要报警。那警察去到寨城之后，就发现了这臭味是来自一户人家中的。然后其中一名警员就闻到那个气味，就知道哦，这不是卫生不好的气味，这是尸体的味道。然而当他们敲门的时候，他闻到很难闻的臭味的同时，就闻到了饭香跟辣肠的香味。哎，什么意思？就很奇怪。而且辣香跟饭香跟辣肠的香味，就是香港很有名的煲仔饭嘛。对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就是这个时候开门的不是通常做的厨煲仔饭，当然是大人啊，就是小朋友没办法做到。但是出来开门的是一个6、7岁的女孩，然后闻到这味道的时候，警员其中一名已经在吐了，然后另外一名就去跟那个小女孩说，这边的事情啊之类的。那女孩就告诉警察，她妈妈在家里面休息，然后但警察进去发现，就是根本没有妈妈在里面休息，她发现的是一个女尸已经躺在床上，而且不是普通的死在床上，是已经腐烂了，已经黑化了，就已经流出了尸水那种程度，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那个味道。但是那个小女孩7岁，那个小女孩还就坚称说她妈妈只是在休息，而且已经帮他们做好了腊肠蒸饭，就是煲仔饭。然后最更让人觉得很诧异的事情就来了。警察他们听到这样说，就去厨房看了一下，然后发现真的刚煮好了煲仔饭，而且一想看那两个小女孩，不可能是那两个小女朋友做的
啊。确实啊，小孩子做饭会煮后面就不错了，况且他们才6岁多而已。
对，而且他们怎么可能心理指数那么好，妈妈死了还在那边做饭。然后他们就警察们又问了附近的邻居，就知道这两姐妹她们的妈妈是非法入境者。然后在80、90年代，香港对大陆来说相对是一个比较好生活的地方，
比较好发展。
对，大家都跑过来这边生活。那他们就知道她妈妈是从大陆那边过来这边居住的，而且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在九龙城寨，就是九龙城寨是一个大部分想要来香港生活的人都会去的地方，就大家会跑去城寨，因为这地方三不管，一来你建房屋很简单，就自己建一个房间；二来警察不会管你；三来就是那个就黑户会聚集的地方。然后呢，他们那时候就发现妈妈是外来的人，但爸爸已经离开了，爸爸已经找不到了，而且他妈妈就一直住在这个城寨里面，没有任何的朋友或是访客，就是。但是他是怎么死的没有人知道。
嗯，所以就很离奇嘛，他莫名其妙就死掉了。但是他已经死了这么久，尸体又腐烂臭掉了，有尸水，但他的小孩除了对这个味道可能没什么知觉以外，他还认为他妈妈还活着，而且更离奇的是那个饭还做好了。
对，最扯是那个饭是做出来的，而且他们就坚称他妈妈正在休息。就是最让人诧异的情况就是，到底他妈妈是就是林文还在家里帮他们煮饭，还是有人有什么出现在这里的？这事情其实在当时也引起了很多猜测啊，就是讨论。就这个事情，这个未解之谜，就是随着九龙城寨的拆卸，因为后来把它拆掉嘛，这事情也不了了之了。就是在讲这故事的细节之前，我们先来讲讲，就是这个地点的一个背景。就其实九龙城寨在香港来说都是一个就比较熟悉的名词，就大家都几乎知道这个字，就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但其实它就是已经被拆卸了。但这地方它历史就是可以追究到19世纪中叶，它那时候的它还不是一个城寨，它只是一个清朝的军事要塞，就是用来防止入侵的。那我们到今天就是有一个传说是说，鬼妈妈煮饭之前它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地方，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清朝一个要塞就变成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地方。
主要是当时那个吧，香港被英国人接收了嘛。
对，就是，
那没有，就香港过来，就是英国人过来了。那他不敢再用清朝的设施嘛，毕竟他不能确保清朝的设施到底有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需求，所以那个地方虽然是个要塞，但是就被英国人给废止了嘛。
是这样子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清朝是觉得，就是因为我怕他们把整个香港都拿走。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占了一个是清朝的办公室的概念，但后来就是发现他想要管英国人，英国人又不给他们管，然后就英国人就叫他们离开那个要塞，后来这个要塞又被废止了。但是英国人他们想要管的时候，就发现有人住进去了，啊，有人住进去，就越来越多人住进去，他们房子就是那种铁皮简易房屋，就是你拆掉它，过几天它又长出来，就一直建一直拆。然后后来就是签订一些合约，就这地方清朝你不能用，但我也不管，所以久而久之就是很多
变三不管地带那种，
对，就是政府不管，然后大家都不管它，清朝不管，英国不管，那时候的广英政府也不管，所以大家都进去那边就是建房子啊，而且是偷渡的地方，又没有户口的话，就只能因为没有户口，就不能在香港申请房子，他就只能在那边住。但是在那边住，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九龙城寨是一个可能什么地方都可以，就有相对简陋，但是它是在里面的系统是很完善的。它里面不但有学校、有医院，就是有一整套自己的社区规模，就是他们越建越多。但也有卖，对对，他有卖毒品，也有卖食物，甚至也有牙医诊所，就是医院，就是社区中心都有。久而久之的话，就是很多很多人都会去在那边变成一个很大的据点，就是他的那个占地面积不多，但是他人口很多，就你很难想象，他现在已经被改成一个公园了。但是你很难想象，这公园曾经住了50,000人，50,000都堆在这个地方，就是这种情况下，你会觉得刚刚讲那个鬼妈妈煮饭故事很合理。合理在什么呢？就是在于它这种地方是真的很可能发生，就是有人死在那边都没有人管的情况。虽然它还是有警察会进来，或是有医院会进来，医院会去过去，但是其实就那个时代来说，相对没有想要管那个地方，直到拆卸之前。它都是一个大家政府不重视的地方，就是大家有他们让人在那边自生自活的地方。
我能理解嘛，就嘛很多地方、很多国家、很多地方都会有这种地带，就是放着，然后因为你说要去管嘛，那要花很多人力资源去管这些有的没的，然后里面还错综复杂的关系啊，然后因为你要管黑户，然后要管黑帮，然后你要管毒品，真的就是政府平时就不会想去 care， 反正你只要不要闹出事情来，不要闹太大事情，那根本就没有人想去管你。
对，就是这样子，这就是今天那个故事的一个处在背景。那听完背景，你又大概知道在那个时代，就是 有人如果他没有办法，就没有朋友的话，住在那边是真的死了都没有人知道的。
确实啊，那个地方大家也不敢，就是也不敢多过问对方什么，毕竟在那里不是身份是黑户，就是对方身份可能有点特殊。那你不小心问了什么，招惹到谁，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人人自危嘛。
而且就是，就像九龙城寨，它在1993年拆的，就是大家对它可能有点负面的印象，但是它确实也是有很多人曾经在那边生活过，也是算有一个人情味跟生活气息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煮煲仔饭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其实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事情的真相就是我们推测一下。我今天，假如说那个小女生，一个大的小女生跟一个小女生，就是一个是6岁，一个7岁这样子嘛。那时候预测的那个年纪大小是这样子，但是有一个说法是说，有没有可能是他们知道妈妈已经死了，然后他们就自己骗自己，因为年纪大的那个女生就觉得她需要，因为他们长期生活都是比较压抑的地方，而且隔壁的邻居说他们很久没去上课了，那时候上课很贵，就算城寨里面有比较便宜的课，也不是那么好上的，就是还是要付钱。
毕竟他是单亲嘛，爸爸也不见了，那妈妈作为一个唯一支持的收入来源，就算再便宜也是2个小孩。
对，可能就太久没有上课了，然后他们生理长期都很压抑，然后尤其是妈妈后来发现他的死因是过劳死。这个毕竟要养2个小孩，他有记载是过劳死，他就躺在那边。然后大的那个小女孩可能知道妈妈已经死了，但是在长期压抑的情况下，他可能就觉得，我可能要保护妹妹或是什么，就欺骗了自己，
精神上
对，
给自己一种慰藉，然后作为一种精神支柱下去。要不然，妈妈她真的去面对妈妈死了，那对她来说很怎么说？不能接受，因为怎么说，你还有一个妹妹嘛？那妈，因为他们单亲的话，那他妈妈一定是很小很小就会一直叮嘱说他要照顾好妹妹。那这种心态养成以后，加上他的生活环境比较艰苦嘛，所以性格可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对于这种事情的接受力，虽然说成熟啊，但对于这种事情的接受力也还是不够，因为他毕竟还是小朋友，所以。他可能心里就产生一种防卫机制，觉得妈妈还活着，但这个不能解释说为什么还是有煲仔饭这件事情。但如果科学上解释的话，这个当然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方向。
对，就是有人是推测，就是可能因为其实以那个年纪来说，能做辣肠跟饭也，因为邻居说了他们很久已经没有外出了，但他们麻辣肠也要钱，就也要外出啊，就算在城寨里面有菜市场，所以。但是有一个推测是这样说，是他们就姐姐做了饭，然后做给妹妹吃，然后说是妈妈做的，就骗自己骗妹妹，然后所以开门的时候才会说妈妈刚休息，但其实妈妈已经死很久了，一直都是妹妹在照顾妈妈这样子，没有，一直是姐姐照顾妹妹这样子，
有可能，毕竟他们生活成那样，不可能天天都是由妈妈来煮饭，所以。姐姐多少还是会学一点在身边帮忙，或者是甚至学会直接煮这些饭之类的。那我觉得怎么说，这种故事它，你要说它很真实嘛，也不好说。因为80年代，虽然那时候已经是一个科技蛮发达的年代，科技在突飞猛进了，但因为这种地方嘛，才不管嘛，所以。当年也没有任何警察会有那种执法录像这种的行为，那很多事情只能靠口述、靠笔述，甚至只能靠就是单纯的记录，很容易变成就是一种故事创作，然后流传至今。但如果要讲的话，这种故事确实，理性来听起来有点假，毕竟怎么说？
但其实，就是它是符合那时候的背景的。但我们毕竟我们的节目还是要探讨真相嘛，所以我们用理性来分析，就是其实这故事也有蛮多疑点的。 就比如说我们刚前面有讲到他很久没有外出，那他是怎么做饭的呢？
嗯，确实他很久没外出还能做饭的话，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偷谁的饭嘛，也不一定，说明也有人帮他们啊，就很难说。
而且就是这记载是有一段很大断层，就是我们现在追到这个记载是可能是最近2000年代，就是被拆过几年后找到的记载，但是这种事情在以往都没有确实记载，就最早找到的记载就只有简单的描述这个故事，也没有现在这个故事那么强劲，也没有说妈妈死了什么的。但因为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九龙城在背景是吸引很多创作，就是为了去创作然后帮他们安排了妈妈煮饭这个背景，但是传到至今是因为这背景意外的很符合这故事，这故事因为太符合了，因为毕竟是一个我们祖城的死亡之城，或是我们的一个城寨，就是这地方每天都会死很多人，而且他们活在那边是一个相互互作的关系，刚好有人死了也蛮合理的，就是我们其实那边死人是对周遭居民很正常，他可能就是言传，但他到底是有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是很难考证的。
确实就是生在这种怎么说，他的设定背景，他的真实背景来讲，作为一个鬼故事，作为这种贫困人家嘛，那由于黑户贫困这种背景的人，然后离奇死掉，这样挺合理的，挺合理的，就是他不会让人觉得很突兀，说哎，这人怎么突然就死掉了，怎么可能会有妈妈怎么样怎么样，但那种环境从比较玄学的角度上来讲，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干净的环境嘛，那种环境会有掺杂很多那种因为你也说嘛，每天都会死人嘛，那每天都会死人也代表那边积累了很多不干净的东西，不管是冤死了或饿死了或什么死了什么死了，但在那里的人通常死的结果就是死法都不是什么太好的死法，在那里会善终的人没有几个人，因为那环境真的太差了，你作为一个黑户更不用讲说医疗环境生活环境干不干净就算了，你说能吃到几顿营养又正常的饭就已经是蛮怎么说蛮难得事了吧。那九龙城在这种地方刚好嘛，因为这种背景真的太棒，就拿来做这种故事真的太好了，所以很有可能很多九龙城在故事都是就是因为这个背景然后拿下去改编拿下去创作的，毕竟做一个就跟上一次我们谈那个红衣小女孩一样嘛，她做一个很好的素体，她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创作，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悲伤或是恐怖的故事，它是一个可以活生生拿来作为一个像什么时候怎么说，
就是拿来做一个 IP 啊，就是变成一个品项的故，就变成一个娱乐项。但我们今天再回到这故事里面，就是假如我们是那个姐姐的话，就其实我就回去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姐姐那个处理方法是最合理，就是我们假设是真的她来当自己是妈妈要去照顾妹妹，就假设她有两个人格，她就会发现妈妈死掉了，然后就是去为了照顾好妹妹啊，然后就是变成妈妈去照顾她，当警察来开门的时候，她那一瞬间又从妈妈性格变回妹妹，就变回姐姐这个性格去跟警员说：“哦，妈妈才刚刚躺下这样子。”
啊，能理解，就是嘛，从她也不就是姐姐嘛，她本来就一直在照顾妹妹。梦辰上，因为妈妈都说是过劳死，那代表她天天就是工作，可能10个小时起跳这样。那妈妈不可能天天陪姐姐，不可能天天陪妹妹，所以妹妹很长时候就会以妈妈，就是妈妈很长就 哎，不，姐姐就很常成为妈妈的角色来照顾妹妹，以免妹妹出什么状况啊，妹妹饿到啊这样子。那妈妈走了，其实对姐姐来讲其实影响不大，因为平时可能就光就你们互动时间又很少了，就妈妈天天要工作赚钱，互动时间就没多少，她大多时间都在跟妹妹一起生活吧，大致上很大几率就是这样，所以有她很大几率把自己当成妈妈，那她直接升了这个位置。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在她变成妈妈这严格的时候，她其实自己也被妈妈照顾到了，因为我觉得这故事里面最让人深刻的也不是什么他变成一个尸体很恶心什么的，我觉得最主要是不管是妈妈回来变成鬼魂帮他们两个煮饭，或者是姐姐想要变成妈妈去照顾妹妹，其实都是一个母爱啦，就是很感动，就是除了爸爸离开了，妈妈还是一个人很努力照顾两个孩子，就算可能死后还是变成鬼魂，或是妈姐姐很懂事，叫妈妈照顾她那么久，不能再照顾她了，所以她也变成妈妈的角色去帮他们，去帮自己的妹妹，
就
去做饭，
代替妈妈的位置去照顾妹妹，做到生活起居这样子的。但其实比较令人怎么说很诧异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对于那个尸臭没有任何的反响，也没有任何的危机意识，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因为心理状态可能已经接近崩溃了，所以他们自动的某些在怎么说大脑在反应机制上可能给予他一种怎么说自动的回避，
可能是防御机制
啊，对，防御机制回避掉这些奇怪的东西，这些奇怪的味道，让他觉得说生活照顾没什么变。但当然，因为怎么说，他妈妈这样去世，我不太认为这两个姐妹没有发现。
所以你是认为他们是知道的，他们都是在自己骗自己这样子？
我觉得多少都是知道吧，毕竟，妹妹因为。感觉现在听到现在，感觉妹妹没有出现过，就是她没有在这个故事中表达任何的意见或者是想法，大多的想法都是由姐姐来代替传述。当然也要排除掉可能妹妹她本身就是年纪还太小，所以也没什么可以说的东西，所以几乎都是以姐姐来讲。当然，我觉得这个故事。讲到现在，虽然我还是不太认为它可能是完全真实的，毕竟，创作的可能性也是挺大的，尤其是它没有任何的，能够证明，除了九龙城寨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城曾经存在过以外，其他都没办法证明说这个故事的真真假假，因为，也不知道警察是哪一个人嘛，他不是说有三个警察还两个警察吗？那，总好歹也是有真的要有这个警察吧，你不可能说警察也能是虚构的吧？
而且主要是这事情过那么久，那两个因为后面那个故事有记载是说他们被送到保良局学校做志工那些去照顾他们，但过那么久，可能就是当年的姐姐跟妹妹都应该长大，应该也会出来回讲这事情。不过我觉得就算这个事情假的，他多少也反映。应的当时那边面对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医疗不足啊，或者是人口跟那个住屋状态的问题，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在这个故事上我们都知道，就是九龙城在这时候被拆迁的问题也跟反映的问题很相连，就是很连在一起，就是哦反那边实在是没有人管啊，所以这为什么后来被拆掉这样子。其实也有可能创作的故事是为了告诉大家当年的状况，毕竟如果我们只讲一个故事，我们只讲历史，大家可能没办法记住那边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今天以一个感人的无爱的故事，毕竟妈妈那么辛苦，然后还变成鬼魂来做饭，大家就多去关注这个事情，就是在这事情中其实让人最深刻就是母爱 就是妈妈很真的蛮重要的，很伟大的去保护好两个小孩，就是为了更好生活从大陆过来香港这边，然后再进到黑雾的地方，直到过劳死。
嗯，
对，就是这样子。
确实啊，他九龙城寨这个故事，他能够体现出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怎么说？因为这个故事里面的元素都很到齐啊，在那个时代确实是很多，就是不管是从中国，或者是不管从哪里过来香港，然后为求发展的事情。那因为为了求发展嘛，那大多过来的人呢，他不是很有钱，他基本上都是很穷的人，然后带着西家带眷，带着一点东西过来，然后因为穷嘛，身份又拿不到，你不可能去做正当工作，因为你不是从正当管道过来的，大多是走水路，走黑工，走偷渡这样子。那这个故事中，那妈妈是这样的，那姐妹呢，就是当时那种来打拼嘛，那打拼那个时代，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想生小孩。虽然说是打拼，但打拼归打拼，小孩是一定要有的，所以他们还是会生小孩，他们也是会带着小孩这样到处走。那小孩子缺乏，因为过程嘛，你在赚钱的，你不是在顾孩子的，所以小孩子很长时候就会变成一种
缺乏关怀，
对，缺乏关怀，缺乏亲子教育这样子，所以很长时候，如果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的话就也还好，但两个孩子的话，更常就是大的那个变成一个代替爸爸妈妈的角色去照顾那个小的那个小孩。那很常是怎么故事中就体会出这种状况吗？
对啊，就是其实很明确感受到当时的环境就是很脏乱不堪，所以会发生这个问题。就是从现在角度很难去评鉴到底行不行，但是从那时候来说，就是可能就是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可能不一定是主犯呐、啊。但是妈妈的角色从那边偷渡过来，为了两个女儿，或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努力这种事情，每个小人物的故事是可能发生在每一个那时代的人身上。
那个时代很常见这种问题，
对，真的。
然后九龙城寨也很多这种样的人，只是你要单纯讲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我觉得有点假，但不撇除掉啦，就是可能有真人真事，只是这个故事没有这么的离奇，就单纯只是一个代替传达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个时代的缩影而已。那我觉得今天就大概可以到这样了吧。我觉得故事，我们讨论故事讨论这么久，
大家应该对这个故事更了解了，就是这是一个属于那个时代会出现的故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难明确说，可能我们是怎样。
我们过得太优渥了，我们真的想不出来曾经在一个大家要背着黑工上来打拼的年代。
就是我们现在很难去处地的去想一下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过的，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一个，现在我们也不愁吃穿，也没有住在很偏僻的房间，现在大家房间那么大，
也不见得不愁吃穿，但没有这么多人，就是这个时代已经没有这么多人生活这么艰苦，
时代会更好，但我相信这种故事会越来越小的、
就是、会越来越少，因为随着发展、你那个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大家也不要说大家变得有钱，但大家不会回到那一种要变黑户打黑工的年代。
对，是的。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鬼故事，我们的鬼妈妈煮饭就大概整体就是这样，
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礼拜再为你们带来更多精
彩的鬼故事。我们下礼拜再带来新的节目啊！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